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共十九大落幕，不过美中台三方新一轮的博弈似乎才正要开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十九大之后随即出访南太平洋试探风向，并过境美国的夏威夷和关岛。北京方面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和关岛。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则表示，美国是依据长期的惯例，在安全与便利的原则之下，同意蔡英文以私人和非官方的身份过境，这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也马上就要访问亚洲，并且到中国访问了。美中台三方在十九大之后要如何过招？在朝核危机的阴影之下，台湾是否有可能沦为美中两国角力的筹码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透过视讯连线才让我们讨论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以及在台北演播室的两岸和平互信研究协会的执行长李华球李执行长。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透过一张图卡介绍蔡英文这一次的行程。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这次已经启程出访南太平洋友邦，展开为期八天七夜，名为永续南岛携手共好的元首出访行程，在十月二十七号过境了美国的夏威夷，三十号下午将飞抵马绍尔群岛，十一月一号赴图瓦卢访问，同日晚间抵达所罗门群岛，停留两个晚上之后呢，回程十二月三号要再度的过境美国，是过境美国的关岛，十一月四号返回台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外交部他对这一次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说法是什么。
关于你提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的问题，我想他的真实目的，他所谓过境的真实目的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允许其过境，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稳定。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好的，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那当然这次美国并没有理会这个北京方面的所谓的严正交涉，还是让蔡英文出访的时候过境美国，已经过境了夏威夷了。您认为这一次蔡英文出访尤其在十九大之后出访啊，过境这个夏威夷和关岛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啊？还有台湾目前的外交处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台铁三角，北京的对台人士已经出炉了，看来都是一些原本外交方面的人士哦来转任对台的这个事务。未来有人就认为说，在国际上面北京会加强对台湾国际空间的限缩，您是怎么看的李老师？
是，那么蔡英文在十九大结束之后的三四天之内，那么到南太呢来访问几个三个国家，我想这一次那么他在经过夏威夷的这个停留两天的这个时间呢，是第一个值得我们观察，就是在这个两个晚上啊，美国特别开放的台湾随行的这个媒体有限制的这个落地去采访，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所以我想呢，这个来讲的话可能会引起这个大陆呢中共的这一个非常的这个不满。不过我认为呢，这也代表了美国对台湾媒体对于在人权自由以及媒体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方面呢，到给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也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可以感受到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的发展应该朝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第二个，我觉得蔡英文在这个跟乔巴的这个午宴，以及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东西中心的这个智库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台湾会在安全和贸易上和美国持续连结。那么美国的这个 AIT 的理事会的主席莫健呢，那么也提出大概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也看得出来，那么台湾跟美国在安全上以及经贸上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啊，我想未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空间。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那么中共自由外交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一个打压啊，我想应该呢一定会持续的在来做更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呢，我也借由这个节目进一步来呼吁，中共必须要考量到了，就是台湾人民最 care 最在意的就是 我们的 WHA 以及国际气象的会议以及国际警察各种的会议，有关人民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医疗等等，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关心到人民的健康跟安全的这个议题啊，我想中共在这方面的这个打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跟释放，否则啊，两岸关系会未来如果有不乐观的这个状况，我想跟国际上的这个对我们的打压是有绝对的这个关系。
好的，谢谢李华哲老师，也请教王丹教授怎么看这个蔡英文的出访，还有这个台湾在十九大之后的国际处境，还有这个外交的困局。不过我想这样一个问题请教您，就是其实我们这次看这个蔡英文的出访过境夏威夷，让我想到事实上这个美中台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可能包括台美关系中间一些准则收收放放都是一种互相的过招。那么我们记得川普跟蔡英文已经通过电话川蔡通话，那么后来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川普是比较对台湾友好的，后来又收回来变成是一中政策，那这幕后有什么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次的时间点就很巧妙，在十九大之后，而且马上是美国总统川普要出访到中国访问，跟习近平见面交手之前，然后让蔡英文过境夏威夷。刚刚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准则方面，包括开放媒体采访，好像多给了台湾一点空间，这是不是川普总统又在故技重施，想要跟中国来进行一种角力跟过招呢？您的解析。
是，我想不管是台湾这方面还是中国方面啊，来或者我们一般的人来看这个美国对华和对台这方面政策，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人住在华府嘛，我可以感受到一个比较吊诡的局面啊，就是当我们讨论到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时候，我认为现在存在着两个美国政治力量，一个是总统川普啊，一个是川普周围的原来的建制派的那些力量，包括国务院呐、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啊等等。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比如说现在沸沸扬扬的郭文贵事件，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也是通过渠道递信给川普总统要求遣返，那川普就同意要遣返，但是被他周围的幕僚给拦住了。我意思说，以郭文贵事件为例，你就看到美国现在的决策，因为川普上台之后他本人对国际事务的不了解，但是他的又大权在握，所以美国会出现非常不稳定的这种政策制定，那不仅是国内政策，包括在国外的政策，这点我是觉得特别要提醒台湾方面注意的。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他一时开放了这个媒体采访啊，或者就代表是不是放松，因为很可能接着川普个人的意愿又表示要收紧或者要利用台湾。总之我觉得美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极易的一个时期啊，就是选出来一个其实不太有这个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的一个总统，但是他原来的那些重务的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两个的事情来做判断，他跟中国未来发展一样，将会充满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对台湾政策。
好的，另外王丹教授，我们谈到这个川普的这个亚洲之行马上要到中国访问，有些问题想继续请教您啊，因为我们记得这个过去每次美国总统元首出访到中国之前呢，都会在这个异议人士的释放上面做出一些让步，当然我们都记得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名允许您保外就医，当时可以获得释放出来哦。那么这一次美国总统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讨论，到时候除了大家关注的朝鲜议题还有台湾议题等等，他是不是有可能跟习近平来谈人权问题呢？
我个人比较悲观啊。那当然川普访华我也非常的关注啊。那上一周我分别去拜访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可以说是两位领袖级的重量级的议员啊。那当然我是提出说川普访华是不是会提出人权问题啊，那我得到的答复是，就国会来讲当然会向川普做这样的建议，但是川普应该是不会去听，应该都不会听的，所以我根本不认为说他会在人权问题上哈有多么大的突破和进展。那如果有突破进展，大概也是中方主动的，为了给川普一些礼物。就川普本人来说哈，我不认为他个人有这方面的在人权自由方面去给中国施加压力的意愿。那当然我也问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这次出访中因为北韩危机造成对台湾利益的出卖，那我也得到比较明确的来自共和党一个领袖级的重量级议员的回复，他说绝对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基本判断就是他也不会出卖台湾利益，但是也不会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出一分力。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呢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关于这个 蔡总统在出访之前，他有接见过这个美国的前亚太驻青罗素。那么罗素说，当然对蔡总统说，美国一直都这个延续着所谓这个台湾关系法，那么在推动各双边关系的时候呢，则是依循一中政策。同时，美国也坚定承诺不会为了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牺牲台湾。不过上个星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来宾曹玉芬小姐有提到说，美方也希望就是在这个台湾方面呢，能够尽快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战备能力，是不是？其实美方在表示说就是会基于像他们对大陆就是三公报，那对于台湾就是台湾关系法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台湾也要拿出一点自我防卫跟这个自我保护的决心出来，让美方不要完全的依靠美国。您的看法
是？那么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来看，我认为提升台湾的这个国防自主的确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特别是国建。但是呢，台湾最近特别这个在内围舰上庆父的这一个事件来讲，我想对台湾的国防自主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值得进一步再来思考的一个地方。我想最近的这个行政院跟这个立法院多数的人都在探讨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观察。我认为呢，台湾的国防自主当然在武器的这个建造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呢，我从军事的这个管理跟军事的这个训练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台湾的战略方面这个管理仍然还有很大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空间，特别是在战术的这个训练方面呢，也更必须要进一步来提升部队训练的素质跟它的这个强度，否则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一个战争会不会爆发不确定。但是呢，我认为国防自主以及军事的战略管理跟军队的这一个战术的这个训练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够自己有防卫自己的这个能力，要仰赖别人，那我想这都不可靠。第二个，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军队里面让我比较忧心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思想跟士气非常的这个低落，到底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很多军人搞不清楚，这才是一个更值得进一步来引诱的地方。这都比武力的建造、战术的训练还要来得重要。因此我觉得思想跟士气的这一个维持跟维护是一个重点。第三个，我觉得特别要重视的就是十九大的这一次的这一个政治报告里面呢，习近平特别提到一个可能大家没那么注意，就是所谓的中共的这个军民融合发展。这个所谓的军民融合发展，其实就是美国的军工的这个复合体，以及欧美的军商器的这个三个结合。这个呢，对中国大陆来讲，未来在它的这一个军事跟它的这一个军文关系的这个发展呢，都已经有一定的这一个方向，也代表将来的这一个两岸如果有战争，或者是大陆跟其他国家有战争，那么对于整体的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传统式的战争，进阶到先进的这个战争，以及军民融合的发展，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线上，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关于这个您刚有提到川普在这个对外政策上他似乎不是那么的在行啊，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政策反复的情况。那么很多人预期说川普十一月的这个亚洲之行啊，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他到北京的访问。其实先前我们也有谈过，就是川普这一次可能到这个北京去谈的是关于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还有这个美中贸易问题。不过也有人注意到川普在这个十九大之后，他首先在脸书上说他庆贺习近平的地位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又亲口说他觉得习近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么这此话一出，让台北颇为紧张了，就觉得说这个川普是不是又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一点。那不知道这些问题上王丹老师您是怎么观察的？
那当然，首先我刚才其实也讲过，我觉得以我就近在华府的这个观察，我当然认为川普总统从他的个性上，从他过去的发展的经历上来看，他当时比较倾向中共这个体制以及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的那这跟他个人的个性都是比较符合的，所以他对这个 川普某种程度讲也是个有话直说的人啊，那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这高度赞誉，我相信是真心的。就这点来讲呢，当然台湾表示担心是绝对有理由的。就川普个人来讲，是真心的认为习近平是个伟人，而且是跟他气味相投的人。我想事实也是如此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两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毕竟美国是个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的很多事情也不是总统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他还有国会对他的制衡，他甚至也有他周围的这些啊建制内的这些各种包括幕僚啊各种相关的单位对他的这种制衡。所以虽然川普有这样的明显的倾向习近平和中共的立场，但是是不是真的能落实为政策，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一定，而且也非常令人质疑。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我也确实觉得台湾把两岸之间的这种和平啊完全寄托在美国的身上，我也觉得是至少目前在川普统治期间来看是非常不靠谱的啊。那我觉得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一直提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按照我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战略，它更应该是一个政治意涵的一个战略。那么中国我们刚才讲说，所谓中国在李显龙讲啊，在习近平时代要强起来，强起来自然会遭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忌惮，那么最忌惮的应该就是东南亚国家越南、菲律宾，那么尤其是印度，那当然也包括日本。所以我觉得台湾就台湾自身安全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与其抱以超期待的超越应有程度的这种期待在美国身上，我觉得不如跟日本、印度啊，包括新加坡啊、越南、菲律宾，其实有更紧密的互动，在亚洲地区寻找更多的盟友，也许在现阶段可能其实更有效一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抱歉了。很快的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大约30秒的总结。这位王军先生说，大家都一直讨论两岸统一，但是大陆要统一，台湾干脆也可以提出一个5年的时间表啊，说中国大陆在5年内实现普世价值，那我们可以统一过期就永不再谈。这是王军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位刘汉先生，他说台湾拿什么跟北京对抗？独立是不可能的。中国2050年要成为强国，两岸没有统一，怎么能说是强国呢？台独是不可能实现的。好的，就请两位来宾大约进行45秒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是，我还蛮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意见啊。假如说台湾真的提出来说，如果中国大陆拿出一个民主化的时间表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来谈各种可能性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把中共逼到墙角。他会暴露出中共的一个本质，就是中共宁愿不要台湾，也不肯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建议。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李华九老师，你也可以进行1分钟的总结。李老师，
是，我觉得好的美中关系啊，是好的国际关系的重要前提。那么这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啊，必须要对世界的这个重要的安危以及发挥它更大的这个责任。第二个，我觉得台湾的人权与民主跟自由啊，是台湾重要的资产。那么也是对大陆来讲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力量。美国不能够牺牲台湾的人权跟民主自由，因此呢，我觉得中共更不能拒绝变成一个民主与人权的这个国家，这个借口都不能够当作是一个对世界上不能够尽到一定责任这个借口。所以我觉得美中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好的世界上的一个关系。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讨论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台北的李执行长李华球老师，也非常感谢透过视讯连线今晚参与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王丹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海峡论坛留言提供您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